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让我们一起可以来赞美，把感恩爱戴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神，因为他顾念我们。怎么知道今天这一段的经文是给你的，也是给我的，因为这里所讲的常常是无时无刻赞美乃是我们每一位在他的面前能够胜过仇敌胜过撒旦一切的压制所必须来经历的。很多的时候我们太过的强调我们需要祷告，需要祈求祷告就是要求，要向神祈求，但是我们忘记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侍奉就是我们将来每一位在天上在父神的面前将要永永远远活在他的面前，是以赞美为祭，要谢谢他这是在我们启示录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那在天上所有一切的那样懂得赞美是能够使仇敌他已经不在那里的时候已经不再有任何的苦难压制我们，缠绕我们，捆绑我们的时候不再有这个死亡的威胁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仍然我们可以来赞美，在赞美中神得着荣耀神的心得到满足为什么我们会能够那时那样的赞美，而今天我们却要知道一些的事才会有一些的感恩赞美呢？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不断的渐渐的成长中的。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我们对主的认识是很肤浅的只是我们这个人知道有一些事情是胜过我们所能够克服的我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胜过的因此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献上感谢。上周我们知道有我们亲爱的姐妹卢楚玉姐妹，她突然一下非常的疼痛她去检查了以后发现是一个结石，必须要处理的是胆的结石于是他在 Stanford 医院接受手术的时候，有7个小时把肝的一部分跟胆都割掉了，还有其他要处理的一些是让他非常非常的疼痛的都在那一天的下午都处理了。这时我们就心想说那一切都没事了，不是开完刀以后他非常的疼痛郭水烈是他的弟兄，是他的丈夫跟我打电话说他说需要祷告我知道他们是非常坚强的我们就迫切的来祷告也发出来给我们的长老执事来为他祷告。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觉原来他平常是这样，刚刚认识主以后他受洗才1个多月他那时候也是在极大的痛苦中他来投靠神神医治他是借着不同的管道，但是神给他一个经历，这个经历就是能够赞美神。当我去斯坦福医院看他的那天晚上他在那里他说神是配得颂赞的，刚刚信主的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在这样的一个疾病，在这样的一个痛苦中，神是配得颂赞的我们在想说我们信主好多年都没有这样的来赞美主他说我感谢神，感谢主在我患难的时候我呼求他，他应允了我，他听了我的呼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在以弗所书里面神拯救我们脱离了这个世上所带来给我们的一切的压制痛苦的时候我们要赞美神。在这一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5章15节一直到21节里面，我们所看见的用3个方面我们一起来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来赞美神。第一个，我们要因着明白主的旨意而赞美他接着我们会看我们要因着被圣灵充满我们会赞美神第三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因为敬畏并且顺服基督 啊，我们啊赞美神啊。让我们先一同低头祷告。父神，我们啊再一次把主你配得的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求主你自己的话进到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不但做安慰的工作，也做启示的工作，让我们不但在这个世上啊来经历了啊各样的苦难能够胜过啊，更心里面有从你那里来的平安。愿圣灵保惠师啊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整个人成为一个敬拜的人啊，现在你自己的坛前。主啊，求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因为我们能够明白哦神自己的旨意，我们要赞美他。在这里第五章第十五节里面讲到，你们要谨慎行事，谨慎行事啊，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啊。十六节讲要爱惜光阴，原因是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这个我们很能够啊理解，要谨慎啊行事啊，不要像愚昧人，当像啊智慧人。神的旨意啊有两方面，一方面啊是他啊既定的旨意，永不改变的旨意，是他普遍的这个旨意啊，是他拯救人脱离罪恶死亡啊，没有人可以越过的啊，也就是是必须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啊，我们得蒙救赎啊，乃是按照他极大的恩典。这个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现在正在查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见，若非啊，我们真在神整个的旨意啊的一个光照之下，我们不能明白那些经文，也不能明白为什么神用这样的方法啊来向我们诉说他的爱。他的救赎，他不变的旨意啊，并且让我们这个人可以回应他的爱，可以起来，可以快跑的跟随他，可以把我们的心献给他。这是因为神他伟大的旨意是在他已经既定的旨意中，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啊拯救了我们。如果不在他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拯救啊，因为我们人所能靠着自己所成全的那些，是无法胜过啊天使长啊堕落的那一位，就是撒旦魔鬼。我们无法在神的面前因着行善而称义，也不能因着我们的懊悔而能够啊使得啊神把我们的罪过啊把它丢在啊深海里面啊不再纪念。他必须要经过他爱子的血，这是神要既定的旨意。神他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美好的旨意啊，这就是我们在蒙恩的时候他就说神啊在你身上有一个计划啊，这个计划就是神爱你，神爱你啊。今天如果我们要赞美神，必须要知道神爱你，神爱我。如果不晓得这件事情啊，我们啊会是一个责任性的啊来爱神。甚至有一些人说我现在也晓得没有别的方式可以来帮助了，只有这么啊一个选择，而且这个选择啊是很可能是真的，所以呢啊我就啊来投靠神。这个好，但是不是最好，因为这是糊涂人，这是不明白的时候啊，我们以为啊用我们的头脑可以来明白神。其实啊神在万事以前他拣选我们是按照他自己的旨意，要我们像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这就是弥迦书啊里面所想的，有何神像你，也就是我们的神啊，他是这样一位伟大的公义的仁慈的神，而我们啊是要像他。我们最后神不能改变的旨意，乃是将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啊，是完全像他，因为我们是按照他旨意被造的，他造了我们来，要我们磨成他儿子的形象啊。所以在啊弥迦书大家会背的六章八节你们就讲到神的旨意的时候，讲到神要我们做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啊，这里啊讲到世人呐、啊、就所有的人呐、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 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今天我们是与人同行，有没有与神同行？有没有与我们的神同行？而且我们是否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这些正面的有时候不太让我们能够感觉到神的那样的公义怜悯跟谦卑。神的谦卑没有听错，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他的心里是极其的柔和谦卑。因为人不认识神，必须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才可以认识。而这个认识就是看见了他是如何的柔和谦卑。我们能够像神吗？因此在弥迦书里面用八像是负面的，让我们比较容易记得圣经里面为什么讲那么多负面的，为什么旧约那么多负面的，是为了就是要衬托出一个光明的、一个正面的、一个永恒的一个伟大的旨意所以我们一起来看在弥迦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讲到，我们这个人是图谋罪孽，图谋罪孽就是我们整天我们所想的一切是事情不是以神为中心的，不能够荣耀神的，这就是罪。为什么不以神为中心为什么我们这个人想的都是我自己需要得到什么等一会儿我们可以仔细来看，我们是不是都有这样的毛病，我们都是不是病了病人有病的人就需要医生我们需要这一位医师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上是医治我们的疾病并且担负我们的罪恶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晓得这样不要去图谋一些事情，这些事情是让神很伤心，让神忧伤忧愁为什么忧伤？为什么忧愁？是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按照他形象被造的，所以如果不先知道神的旨意，会说这有什么关系啊？我们做我们的事跟神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所以有关系，所以他不轻易的让我们这个人走自己那条灭亡的路，因为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却成为死亡之路。神不愿意我们灭亡，因此说回转，回转何必灭亡。第二个在弥迦书里面讲到，我们这些人是会夺取、贪图跟霸占，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可能是弥迦书二章二节讲的巧取豪夺，好，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我们不喜欢别人这样对我们，但是我们很喜欢如此的去做，为了让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利益这些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但是还有一些呢是隐藏的，这个隐藏好像对别人没有什么大的伤害的。在弥迦书二章八节的时候讲到，我们有一些的偷窃不诚实有没有人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偷窃过你有没有偷窃神的时间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在这个世上，我们把它偷走了，我们把它去做一些与我们无益的事情，在永恒里面我们会后悔的事情，我们偷窃了神赐给我们的这个时间。他本来可以使用我们来帮助很多的人，来洁净这个社会，来让许多人被建立了，结果我们把它偷窃了不诚实经常我们都有这样的难处。我们今天仔细的去想弥迦书二章八节，二章九节呢就讲了有一些是非常可怜的，我们趁人之危去侵吞这边讲的是寡妇的家产，我们今天不太容易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连教会中有的时候都发生了一些事情，一些纠纷过去我们也遇见过，有一些人说他占了我的便宜圣经上怎么说为何不情愿吃亏呢？情愿受欺呢我们就告状，彼此告状而且告在不信主的人的面前，我们还认为我们自己非常有理其实 在神他自己要给我们的一个大的原则上面来告诉我们是情愿吃亏啊，情愿受欺啊，情愿退让啊，情愿成全别人。好，但是我们这个人能够这样做吗？弥迦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里面讲了，我们这个人是恶善，就是善你不喜欢恶善这个好恶恶善是什么？就是恨恶，恨恶什么？好的。什么叫做好的你会恨恶呢？就是你看见有一些人做的比你好的时候，你有没有非常非常的为他感谢神？有没有？还是说你自己要做的那么好你才会感谢？有个人得第二名的时候为第一名的人感谢了，好像没有声音啊，有没有我们很难了，我们一张照片拍出来，所有的人都照得很好，只有你照得不好的时候，你留不留那一张？我们是恶善好恶，有一些是明明知道不好的，我们却真的要去做，因为我们的心已经偏斜了所以若非我们 了解这些，我们不能够赞美神，我们不能够归荣耀给神的。所以弥迦书三章九节说，我们要厌恶公平的这些人枉屈正直的这些人，有祸了，有祸了。是真的那么样的要愿意看见这个公平公义在地上推行吗？常常我们是不愿意的，因为跟我们的利益有损。好，然后弥迦书三章十节里面讲到这一个流血的谋杀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有些过不去的事情还在那里记恨的事情甚至没有办法忘怀，不能够饶恕这里在神说这是流血谋杀。耶稣告诉我们恨人就是杀人最后是为了利益，有一些官长他本来是因为要被设立成为保护以色列的民，但是他们却受贿贿赂使得他们的良心都已经偏斜了遮盖了，再也看不见了在弥迦书三章十一节里面。好，讲到这些我们就会真正的知道原来为什么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呢？因为愚昧人不会赞美神。所以现在就理解，原来神有这么美好的旨意，我们需要晓得我们的本体是被造要像他一样，因此我们有神给我们的智慧我们不要像愚昧人一样的愚昧人你为什么不要像他？我为什么不要像他？你会想到一个愚昧的人，今天我们想那个愚昧人是我们自己好不好？我们想到都是别人，是愚昧的人，愚昧的人要付极重大的代价是 very costly， 是你不愿意付的。这个世界好像是一个临界的一个淫妇，是一个大的一个黑洞把所有的都吸进去什么都不会出来的然后毁灭我们要晓得撒旦他用那锁链把我们链住把我们引向一些的地方，让我们人被任意的宰杀这在箴言书七章二十二节讲到有一些的少年人好像被牛牵到宰杀之地，又像愚昧人戴锁链去受刑罚。亲爱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正的知道这些，我们下面就可以开始要来赞美神，因为神拯救我们脱离了这所有的一切虚妄。今天这个世界的王已经把这全世界都握在他恶者的手下， 我们知道吗？我们知道他能够拯救我们，好脱离好这样的患难的，只有那一位手中拿着死亡跟阴间钥匙的主耶稣基督，他从死里复活，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这件事情。你愿意归荣耀给神吗？你愿意赞美他吗？好，我们看见智慧人啊，在这里要爱惜光阴啊。这里讲的爱惜光阴，我们啊好像听的都很熟悉。我们小的时候作文的时候都会写了光阴似箭啊啊，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大家都很熟悉。然后呢，光阴有没有浪费啊？光阴有没有一去了就没有回来了？以后啊，我们啊自己能够保存什么呢？大家啊没事的时候都在做什么？杀时间啊 ，kill time。你 kill time 是用什么方法？我 kill time 是用什么方法呢？好不好？我们仔细来想，光阴是要节约的。这里所讲的要爱惜光阴，是把这个光阴赎回的意思啊，在这个原文上面是赎回这个光阴。今天这个光阴不会等你了，一过去就不回来啊。这个光阴不是这个时间上的啊 ，chronos 啊，这个就是我们一天24小时，一个小时啊60分钟啊，我们做了什么是来赞美神的啊？我们还有多少的时间是自己做主做王的啊？四律我们读的时候，我们说是的，主啊，我希望你做王。结果呢？主还是不是做王的，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做王，只是曾经有过让他做王做一下啊，这就表示我们得救了。这是神的怜悯啊，也是啊，实际上是这样的，但是啊并不是神最终的旨意。神最终的旨意是要让我们这个人赎回所有一切啊，我们失落的在基督里面，他为我们存留，为我们存留在天上啊，我们必须啊交给他。这个时间既然不是 chronos 啊，它叫做 kainos， 这个是一个时机。这个时机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必须要把握的时机，你让它过去了以后，它就不再回来。我们晓得现今的世代邪恶，有多少的人，包括我们自己，把时间浪费啊在宴乐跟败坏中啊，这是很可惜的。Jonathan Edwards 啊，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决定不浪费时间。他20岁的时候啊，写了这个励志，在他写了很多条，第70条是这样说的：他说，永不浪费分秒，要尽力彻底善用光阴，好不好？20岁的人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啊！他说，绝对绝对永不永不浪费分秒啊！要尽力彻底善用光阴啊！今天我从退休会回来啊，你说你今天早上才从所罗马回来，对啊，在那里啊，我们只有很短的时间，我们把握住每一分钟啊，每一秒钟啊，我们跟啊弟兄姐妹，跟不同的啊家里面弟兄姐妹交通，然后我们听见神的话语啊，把它记下来啊，不要浪费啊浪费的光阴。所以你们今天在这个地方也可以得到一点益处啊，因为你们没有浪费你们的时间，你们来敬拜神，这是最重要的啊。去不去夏令会，在不在那里啊，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我们的心是不是敬拜神。我们今天啊是来敬拜神的。我们怎么敬拜神呢？啊，刘弗里牧师他啊特别啊讲到他自己牧会25年，在啊正道啊神学院啊，他不是做院长25年，他以他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他真是一分一秒都不浪费。他每一次要做的事情，其实啊我认识他一点是啊，也认识他一段时间啊，我知道他会怎么做。他第一次聚会的时候，他一定叫啊这个 牧师长老啊执事们通通到前面来啊，到前面来啊，
啊
不是站在那里被他骂一下啊，骂他可以骂一骂没问题，责备一下没问题，因为我们都需要啊。但是他说你们为我祷告，你们有没有40天禁食祷告，有没有为我祷告啊？如果没有的话，现在还有机会，最后一次机会啊，不要浪费光阴啊，最后一次时机。所以他就跪下来啊，叫大家为他祷告啊，他每一次都是如此啊，他带领聚会每一次都是如此。他讲到讲了一段时间的时候，突然一下没有声音了啊，或者声音很小了，因为他跪下去了啊，那麦克风没有跟他下去啊，所以大家没有听见啊，他跪下来了。他不浪费任何的一个时间，他讲了啊几件事情啊，今天啊大家可以听一下啊，听一下。主怎么说，下面我就怎么做。哎，你们听都听过了啊，很好，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你还不晓得，就再来一次。主怎么说，我就怎么做啊啊！凡是主不喜欢的事、不喜悦的事，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啊。好，我们再来一遍。凡主所不喜悦的事，我就不想、不看、不听、不说、也不做。好，可以吗？可以吗？啊，然后他又说：“主啊，我没有任何的坚持是你不能改变的。”也就是说，神啊，你可以在我身上有主权，你可以改变任何的事。你愿意，我就在这里跟你合作。你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哎。最后啊，只有四句啊，只有四句。第四句，主啊，啊，我立志凡事讨你的喜悦。好，一起来讲。我立志凡事讨你的喜悦啊，前面有一个主啊。好啊，你们已经得到啊，他整个要讲的信息就是这个啊。啊，当然他讲的非常的感人啊，也就是让我们很感动啊。那这个时间机会啊，今天如果过去的时候啊，那些去夏令会回来的人就跟你说、啊、我们听到什么，你们没有听到，你说我们也听到了啊，你们也听到。好，然后啊说不要再做糊涂人啊，不要做糊涂人。什么叫做糊涂人呢？糊涂人就是不明白主的旨意啊的人，就是啊糊涂人啊。有一些事情是神跟我们再三的耳提面命，一再的讲啊，我们还不听的啊，这个啊就是糊涂人。如果听完了以后啊，就记得啊，至少去避免啊受刑啊。我们要受刑很容易啊，你只要啊不听神的话，走你自己的道路，将有一天一定会受到刑罚。你说我们已经是神的儿女，也会受刑罚，是。啊，基督台前啊，是为那些信主的人而预备的啊。这个台前是奖赏的时候啊，他的刑罚是什么呢？就是本来要预备给你的礼物，你没拿到。啊，有人说真的吗？预备给我什么呢？神把所有的天上一切的啊祝福都放在基督里给了我们，只是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的渴慕去拿到。我们教会的光景究竟怎么样？基督之家七家在一起聚会的时候，第一天晚上啊，刘牧师很大胆的问了一下，你们中间有多少人参加祷告会的？让他们站起来啊！他一看了以后，他眼睛不敢看啊，为什么？不到二十分之一啊，这是来参加夏令会的。然后他讲了，他不知道要怎么办啊，他就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千万糊涂不得。我们一定要祷告，就算你没有任何的事情要别人为你祷告，你也需要为别人祷告。因为他说你不祷告，不要摸神的圣功啊，是不可能的。你摸神的圣功，用乌纱的手来摸神的圣功嘛？啊，宋尚杰是这样说的，你越做越不好啊，真是如此。那你越做，那我干脆不做，不做的话你违背神的旨意， 神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所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的。我们可以不做吗？你可以跟神犟嘴，没问题。到那一天，所有的事情就像一帐布一般的翻开来啊，你知道的啊，你就啊要为我们所行的啊受审判。Alexander McCarron 啊，是解经讲道一位啊，被非常被神重用的一个仆人。他有一句名言，他讲到说，人一生中的每一个啊时刻，只有一个目的。要不要听？一个目的啊！好，最近因为啊听了很多人就说要不要听，然后啊我们三家都不回答不要听。他回答是不要听，然后他们最近几个讲员都是看着我看着我啊，结果啊我从来没有叫你们看着我啊啊，但是有的时候稍微讲一下有些人就醒了啊，睡得非常好啊。只有一个目的，这一个目的是什么？就是神要我们变得更像主，像我们的恩主，这是人生最终的这个目的。他说你只有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你为主所做的每一件事就会促使你往前面前进啊，这是那最后的动力，就在乎我们那一小步的踏出啊。你今天可以踏出一小步更靠近神，你愿意吗？啊，这是明白神的旨意，我们就能够说，神啊，我知道要赞美你。可是我们赞美了以后，几分钟以后就赞美不下去了，我们就很累了。好，于是啊，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节啊，那里啊，接续说，不要做糊涂人啊，要知道主的旨意如何，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以后啊，接续的啊说。啊，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好不好？同不同意不要醉酒？圣经上面说不要醉酒，那有一些人把它改成说不要喝酒啊，没有说什么酒都不准喝啊，但是不要啊酗酒，不要醉酒啊，酒能使人放荡。使人放荡这件事情呢，我们需要啊知道马太福音24章48节到51节的时候啊，曾经讲了啊一段啊，我们啊可以一起来思想。耶稣基督这快来了，他来的时候他是按照什么方式来审判每一个人呢？他说有一种人叫做恶仆，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得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时候，不知道的时辰，那仆人的主人要来重重的处置他，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啊，这是神的话，神告诉我们说，将来他来的时候啊，他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的呢？是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就出现，绝对不是我们可以计划他什么时候来他来的啊。但是有一些的人啊，他没有善待他周围的人，又和酒醉的人一同吃喝，这时候啊，主人要重重的处置他。所以酒醉啊是非常的重要。而昨天上午我们第一场聚会完了以后啊，我们有好几位啊 Edgewater 航校的学生啊，他们啊真的是很不容易，这次愿意来啊，其中有几个还是啊过去不常来的啊，或者是啊有一两个可能没有来过的啊，但是啊他们愿意来听一听啊，他们啊来的时候刘弗里牧师特别啊在那里跟他们几个啊来啊讲基本的福音啊，问他们啊这个啊你们知不知道啊一个人重生了，一个人被生出来以后啊他要渐渐的成长。怎么知道他重生呢？怎么知道他生出来呢？他说他呼吸，我呼吸呢？他怎么样？他说孩子要打一下，然后 他哇一叫他开始呼吸。当然我们做父母的看孩子可以呼吸了，不要又一直打一直打，然后为他将来的肺活量啊大一点啊，其实不需要了啊，他会自然的呼吸啊，他会渴慕而要活下去，他会有一个求生的意愿，他会啊在他的整个的啊这个生命中间一点一点的成长啊，这是啊他说的。他说如果我们的呼吸突然停的时候，做父母呢就很紧张。是的，做父母的很紧张。今天我们跟神的交通如果在祷告在读经中间断的时候，神天父他也很担忧啊，我们让神的圣灵担忧。于是啊，他们那些几个行员啊，就听了听了听到最后，他说：“我请问你们，你们飞行的时候允许你们犯多少错误？允许你们犯多少错误？啊，不能犯错误的。”啊，他说：“啊，如果这个飞机说现在95%是安全的，你可以飞了，啊，你要不要飞？可能不能飞吧。”啊，不能飞啊！要飞的话，后面那些人说不管怎么样，我们不能耽误事情，你飞吧，你要不要飞？你也不飞，对不对？因此是零失误，因此你们就明白为什么你是罪人，为什么我是罪人？因为我们有一点点的罪，就没有办法啊，让我们安然抵达天庭。不要说在空中飞啊，这么严厉，你要进到神啊自己那荣美的没有瑕疵的天家，可以带着我们的这些人自私骄傲谎言吗？可以带去吗？啊，因此啊，他们都听得很高兴啊，起来啊祷告啊，我们一起啊，刘牧师马上跪下来说我们一起祷告啊，他们都跪下来祷告感谢主。可是呢晚上吃饭的时候我又碰到一个啊，弟兄，他说：“哎呦，我今天很不舒服。”他是飞行的啊，我今天很不舒服。我说：“什么不舒服？是不是吃多了，还是不习惯吃的？”他说：“不不，我们平常就吃这些啊，也很习惯，也没有啊，在平常也没有少吃啊，所以不是这个问题。那是下午的时候有一点时间，他们出去啊，出去，他们那边听说有一些酒厂啊，他们去参观一下。你知道，你去参观酒厂，他要请你喝什么？喝水啊，喝酒啊，你们去过人家知道啊。”他喝了一点，他喝了一点以后啊，他出外这个坐车的时候，他头晕脑胀，然后他就说现在不行了，头晕脑胀。我说你飞行的人一点点就头晕脑胀，这能够飞吗？啊，他说不会的，我平常没有喝酒，都从来没有这种状况。我说好，那今天神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就是你将来啊不要喝酒，免得你飞的时候啊头晕脑胀，说怎么办啊。哦，他说他明白了啊，为他祷告，希望他不要啊酒醉驾机啊，否则啊那个乘客安全呢得不到啊最好的保障了啊。今天我们都觉得没什么事情，我们做一些事情没关系的啊，你影响你的孩子啊，你影响啊你的家人，我们需要啊知道这个醉酒不可以啊，不可以。好，那我们看一下被圣灵充满也是一个命令啊，那跟这个酒啊好像是有一点啊一样嘛啊。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好像就是说他们被新酒灌满了，也就是说好像是啊醉酒的人一样，他那个圣灵就充满了啊。是不是圣灵充满就像喝醉酒一样的？有没有？没有啊，应该不是的。如果是的话，我们先来好好谈一下啊。这里讲的不可醉酒啊，这不可醉酒啊。我们明白，对我们身体有害啊。要被圣灵充满呢，我们不明白，不觉得被圣灵充满很重要，或者是有些人说我不知道应该被圣灵充满啊，我不知道如何被圣灵充满啊。那时机已经过去了哦，我讲过这个啊，圣灵啊充满啊，有些人说。哎呀，如果圣灵充满啊是可能的话，为什么我没有经验啊？很简单，
一个人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必须倒空自己，先倒空了。你就在那一个时刻把你自己的意识倒空了，把你自己的想法把它倒空了，你把你自己交在神的面前，你倒空了自己啊，这时候啊，这个神的灵就充满你，一充满你的时候，这圣灵就充满了，充满了里面有平安有喜乐，是你过去从来没有尝过的啊，你的忧愁烦恼都没有了，你愿意吗？这不是可有可无的，是神的命令啊，遵守的人就必蒙福。神说要被圣灵充满啊，今天啊，很多的人说我已经有过圣灵内住了，不需要啊。但是你违背神的命令，神说要被圣灵充满。这个被圣灵充满的这个动词是复数的，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人都要被圣灵充满啊，不是我们中间有几个人啊会说方言的啊被圣灵充满啊，说方言的人不见得被圣灵充满。哎，你说这不要乱讲啊啊，说方言，说方言的很多是自己。可能他会几种语言，他弄混，所以讲出来的时候就变成左一句右一句了，人家听起来像方言的，也有人自己以为是自己是讲方言的，啊，这不是被圣灵充满了，啊，所以啊，不要追求啊这些最小的这些恩赐，但是的确是有一些人在某一定的状况下面，他发生过啊，神要告诉他。我与你同在，圣灵可以做这事情，他就会讲出他平常没有学过的语言，他可以讲出来。好，这是现在式。什么叫做被圣灵充满是现在式呢？就说是一种继续不断的，不是一次性的啊啊！因为被圣灵充满就好像是会随流失去的啊，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时每刻都可以补充我们跟神啊中间的一种交通啊，否则我们就好像在河中啊这个泛舟一样的，一不小心就睡着了，就把你飘到是哪里去了，飘来飘去，后来啊也好像是你提了一个桶啊，里面装了很多啊你所喜欢的东西啊，结果后来啊发现这个东西都漏光了，原来你那个桶里面有个洞。就漏光了，不久以后就漏光了。所以有很多人圣灵不能充满他，很简单，就是他漏出去的比冲进来的速度还快啊，他是漏掉的，不是充满的啊，不是满意的啊，因此圣灵没有充满。我希望我们三家有更多的弟兄姐妹来经历啊被圣灵啊充满。好，被圣灵充满是被动的。他不是说哇充满我充满我充满我，你现在必须充满我，你不充满我就啊不停啊，有一些人真的这样祷告，但是神啊非常怕他们。因此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啊，耶稣就说有个寡妇就是这样，他抓了那个找那个不义的官，他一直跟他求啊求啊求啊求，他烦恼的不得了，他说我不惧怕神也不怕人，但是因为他烦缠磨我实在没办法了，哎，为他做了。有些人就抓住这一句就一直的跟神去做，哎，你又啊不是那个穷寡妇啊，那神又不是不义的官啊，所以啊我们有时候这个啊圣经中间啊讲到的啊一些是啊我们只需要知道它真正的意义是什么，而不是随便他讲的哪一件事情都拿出来看。耶稣所讲的比喻只有一个重点的，每一个比喻都有一个重点的，都是关乎天国的事的，天国的福音的比喻的话，这一件事情不是把所有东西都把它啊混在一起啊，那真的成为糊涂人了啊。所以啊相信啊我们啊要被圣灵充满的时候，需要啊在主里面啊要做什么呢啊，主里面啊要凡事感恩。这边说的啊几件事情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啊赞美主。这一个是和我们敬拜的时候应该做的啊。我们今天有没有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但是说没有啊，我没有彼此对说。这里彼此对说是对神说的， 啊，对神说啊，我们来敬拜，不要忘记啊，神在我们中间，这是最第一重要的事情啊，你就不会把其他次要的事情把它看得太重了。你今天是来敬拜神，你敬拜神有敬拜神的样子，有敬拜神的一个心态，有敬拜神的一个预备啊。有的人啊，这昨晚太累了，就是啊，或者今天早上睡不着，就太兴奋了，就很早就醒来了啊，所以他没有预备好要敬拜神啊。但是神他等候你，耶和华必然等待，要施恩给你。他要等待，他等我们。今天我们是不是知道我们的神在那里等候我们？我们来敬拜的时候，千万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啊。这个诗章是有乐器的啊，颂词啊，这些灵歌啊，当时啊，在神的这个话语里面啊，我们会得到啊一个天上在心里面的一种妙音，心里面的啊一种喜乐。你如果来敬拜神的时候啊，来的时候有重担，走的时候更重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达到敬拜的效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我们是在地如同在天的啊，是非常喜乐的。好，所有一切的道，如果你听见的时候，其实是神的恩典的啊发表跟彰显，你都会想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爱我们。因为虽然我们这么样的软弱，虽然我们这么样的败坏，虽然我们这么样的自我，但是他没有丢下我们啊！记得啊，这是啊神所要啊给你的啊。有一些人敬拜神说，我们要彼此激励，彼此的鼓励啊，互相的砥砺啊。我们啊常常的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也在啊这个我们的心中啊，我们的心中在主里面。凡事感恩，在主里面啊，这里讲到了，在主里面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的意思，就是只有在主里面你才能够常常感谢神啊，否则啊我们无法把神配得的荣耀归给他。在出埃及记第25章第22节啊里面啊讲到啊，当他们要到啊，神的面前，神说：“你们要在那里与我会面，与我相会。”也就是说，神在那里等我们。我们太忙了吗？我们不亲近神吗？啊，我们不能啊，把片刻的时间完全给主吗？我们希望我们能。又要从法柜施恩座的二基路伯中间和你说。我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今天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如何，对不对？然后听了半天，现在就会告诉我啊，是用神的话啊。出埃及记25章22节讲到，神说我要把那个话告诉你啊，是关乎啊你如何传给神的子民的一切事。如果我们很久没有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真的就没有话，也没有玛拿，没有啊神啊的同在，我们啊没有与神相会，求主啊帮助我们。神等候我们，他必要兴起啊好怜悯我们。今天你需要怜悯，我也需要怜悯啊。神的怜悯啊从高天之上临到，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他绝对不会亏待任何一位等候他的人，因为等候他的人都是有福的。阿们，我们都是有福的。最后啊，我们一起来看啊，最后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啊顺服，彼此顺服。当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个是容不容易呢？敬畏神的人啊，他就会得到智慧。因为神保守啊，那一些敬畏他的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我们都会背的，箴言书第9章10节，这是一个开端。但是我们要称谢他，我们要常常称谢他，为他的慈爱 称谢他。诗篇第136篇，好，我们回去，我们会念的，敬畏耶和华，要称谢耶和华，要把一切的颂赞要归给他啊，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这是第一条的，后面还有很多，但是只有这一条是最重要的。他以仁爱啊，与慈悲，这个爱以慈悲以慈爱为我们的冠冕啊，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神他的慈爱高及诸天，我们看见他的信实只达到穹苍啊，他的公义好比高山又低了很多啊，他的判断他的审判如同深渊。所以神是以慈爱为冠冕的来对我们每一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赞美神的原因。好，我们可以来念第二三四五，刚好打出来了。好，我们念一下，来，你们要称谢万神之神，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们要称谢万主之主，因为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独行大奇事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称谢那用智慧造天的，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还有很多我们先不念啊，都是慈爱永远长存。今天你愿意顺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你顺服神，神就祝福你，赐你智慧。你顺服神，你必须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大卫曾经有两次啊，不杀扫罗王，他都有机会杀他的时候，他有一次在隐基底的洞中，一次在西弗的旷野里。他为什么这样做？因为他顺服神，他敬畏神，因此神大大的赐福于他。今天我们需要彼此顺服。最后，什么叫做彼此顺服呢？这个彼此是非常重要的。在新约圣经里，你知道有多少次讲彼此顺服啊？有些人知道啊，32次啊，那你还可以去再找，32次很多了。为什么再三强调了？因为人犯罪了以后，自我为中心呢，以己为中心，就非常难完全的顺服。顺服神看不见，顺服他干什么？常常背逆神然后呢奔走几路就好了。与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很难能够彼此顺服，因为我们中国人都知道自古文人相亲自古就是这样。所以你自己就立了一派你各有一体著书立言，自立门户谁也不服谁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不是别人，就是我们这个己所以我们要赞美神的时候，必须把这个己除掉他又讲了一个预言这个预言在没去以前，我说我有感动他会讲，结果第一次他就讲了，第一天晚上就讲了，他说是一个森林之王的预言很快我就讲，他说森林里面就像我们加州有了大的旱灾没有水了，于是所有的动物飞鸟他们都聚集在一起，找到那个狮子他说大王啊，不行了，我们通通要被灭绝了我们一起彼此顺服，同心合一，我们一同闯出一条出路好吧。于是大家终于联合在一起，平常各顾各的，对不对？有一些是白天有一些是晚上的有一些在空中的，有一些在地上的，有一些是在地底下的今天全部都在一起彼此顺服了，就一起去结果去到一个地方碰到那个水应该不远了，因为那个猎狗在上面开路先锋，就闻到嗅了，嗅觉灵敏，他就就在那结果一到那边以后，他没有一个动物，没有一只可以越过去的他们就碰到那个玻璃式的那个墙，他们说怎么办？怎么办？既然要彼此顺服，我们现在这个大的先上就把大象去撞，撞了几下，这个大象几只都没有把墙撞倒，大象倒被撞倒了。他们说那再找犀牛，犀牛有那个厉害结果去撞，结果犀牛去撞完了以后犀牛的脚也断掉了没有墙没有倒刚才这个自大
啊、智词啊都没有用了啊。于是我们找一个有智慧的啊，说毕业的时候啊，刘牧师就讲说，哎呀，你看那个啊，杨家啊，毕业了要去大学啊，就给他一个贺卡，上面一个猫头鹰，戴一个那个学士帽来，还表示他很有智慧，还戴个眼镜啊，表示有一点智慧啊啊，其实那些都没用的啊。这个猫头鹰要过去啊，也没有办法啊，来哦、这个把墙啊，让他倒塌，他太过自信了啊。后来呢啊，这个飞鸟说，哎，让他飞过去，这个飞鸟哎飞不去，他说为什么？因为这个墙啊高得顶天呢、啊。啊，所以没办法了。他们说啊，那狐狸来，狐狸用一点诡计，结果呢啊，这个用所有的诡计都没有办法突破啊，这自欺啊，也欺不了。最后那青蛙那边大呱呱大叫啊，他们叫了以后，声音还是没有办法透过啊，这个叫自夸，自夸也不能改就问题了啊。所以这所有一切啊都不能解决的时候啊，你知道啊，最后啊有什么办法啊？地鼠从地下来钻啊钻，结果不行。因为这个墙啊的根基是一直到地心的啊，所以就没有办法过去了啊。于是最后大王来了，看我的啊，他吼了几下，吼了几下啊，自不量力，他吼了也没有办法，不把那个墙啊这个倒下去。这里给我们看到，他说那个墙啊就是我们的自我，别的你都可以征服，就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征服。所以因此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伏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把我们自己啊再一次归到一个正确的地方，就是神啊，我需要你，神啊，你创造了我，我需要你，好不好？我们一起啊能够说，神啊，我需要你，我需要你来帮助我，需要你啊来祝福我，需要你把我里面的自怜自义自高自大自私自贬自欺啊全部都除掉啊，不要再让这些事情辖制我啊。以前江守道问过孙尚杰，他说你为什么得到能力啊，孙尚杰跟他说，我不为自己活。这个己就是这个罪恶的温床啊，只能靠着十字架除掉啊。所以我们啊今天三家的复兴就在乎我们每一个人啊，愿意说我们彼此来顺服，彼此把我们的己除掉，求主啊帮助我们啊。今天啊神他的祝福已经临到啊，愿你们啊接受啊神给你们的话语，常常赞美神，因着明白神的旨意赞美他，因着被圣灵充满赞美他，因着顺服我们的元首耶稣基督啊，我们赞美。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父神，你自己的爱子来到这个世上，他是唯一能够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所有人所不能完成的，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他这样的顾念我们，让我们能够啊，今天啊，就在这个时刻里面，我们再一次的把你配得的一切的荣耀啊归给你啊。我们有一些好的朋友啊，有一些的难处，有一些啊需要更新的，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啊赐福给我们。我们今天啊在座的，你过去从来没有归荣耀给神的，你愿意赞美神，你愿意归荣耀给神，因为他让你遵行他的话语，在地上得以享福。然后我们啊，过去不认识他的时候，我们啊，真是看见啊自己啊，就把自己关在一个城堡里啊，关在这个自我的囚笼里面啊。因此，我们有许多的啊自怜自卑啊，我们有啊一些自义啊，求主啊，今天释放我们啊。我们要一起来祷告的时候啊，今天有哪一位？过去啊还啊不认识神，今天说我愿意啊接受这个新的生命，是一个得胜的生命，胜过罪恶死亡的生命。我不愿意啊将来进入黑暗，进入撒旦所预备的那样的一个刑罚的阴间，愿意啊投靠你啊。今天请你啊举一下手，我为你祷告啊。今天啊在啊你
进到我们中间，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啊这个礼物的，好不好？接受今天神给你的礼物，有没有愿意接受？请举一下手好吗？啊，接受神给你的礼物啊，有没有？愿不愿意啊？接受神给你的礼物，有没有在这边啊？有没有？啊，我相信今天有几位啊是来到我们中间啊，可能啊过去还不知道你是神的儿女，你愿意成为神的儿女的，你听见今天这样一个信息，你说你愿意的啊，请你啊举一下手好吗？啊，我要为你祷告。愿神啊帮助你们啊，帮助你们啊。好啊，你说是我愿意啊啊，那你就跟我啊一起啊祷告啊。父神，我们没有赞美你，因为我以前不认识你，但是我现在心里面啊愿意多认识你，更认识你。求主你悦纳我今天到你的家中来寻求真理，主我愿意接受啊你给我的生命的礼物，就是你爱子耶稣基督。谢谢耶稣他自己为我爱我的缘故啊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今天我这个己可以被钉死，可以重新有一个新人啊为神而活，为神的公义而活，不再啊受任何的审判定罪而下入阴间，反倒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再定罪了。谢谢恩主垂听我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